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怀尔伦的先知与君王，今天是第23章亚述的掳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夜平安，又迎来新的一天。我们愿意在这一天当中把我们自己的光阴献在主的面前。主，我们看到今天的标题是亚述的掳掠，之所以以色列会被掳掠，是因为他们背叛了主，没有听主派先知给他们的呼召。主，我们在今天愿意聆听圣灵的召唤，来悔改归向你。主，我们不愿意做悖逆的儿女，我们也不愿意被罪恶所掳去。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心，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来保守看顾。我们愿意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选择能够荣耀主的名。主，我们接下来的读书也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们。先知与君王第23章亚述的掳掠。在不幸的以色列国末后的几年，特别充满了暴行和流血的事。这种情形甚至在亚哈统治之下最纷乱不安的期间也未曾见过。200余年以来，10个支派的统治者所种的是风，故此他们所收的是暴风。君王相继被弑，就被杀的意思哈，而为其他具有统治野心者所取代。主论到这些不敬虔的篡位者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每一项公义的原则都被弃住一旁，那些应在世上万国面前做神恩之保管者的人，却向耶和华行事诡诈，彼此之间也是如此。神设法用最严厉的责备，使这个祸恶不圈的国度觉悟他即将遭受全然毁灭的危险。他借何西阿与阿摩斯屡次传信息给这10个支派，劝勉他们彻底悔改，并声言如果继续犯罪，结果必落大祸。何西阿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恶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先知论到以法莲说，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先知何西阿常用以法莲作为被盗的以色列国的代表，因为他在各支派被盗的事上居于领导地位，所以是先知论到以法莲。以法莲往往就是北国10个支派的一个总称。以色列丢弃良善，这10个支派既被审判压碎，就不能认明自己恶行所有的不幸结果，所以不久就漂流在列国中了。那就是我们经常在历史上说的失踪的10个支派。以色列犹大12个支派，有10个支派你到现在你是找不出来的啊！现在没有人说他是以法莲支派，他是马拉西支派，很少、一般来说没有了，因为他们就消失在诸国当中了，就跟其他人混杂。然后有一部分忠心的人在犹太人就南国犹大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一同也回来的。以色列的某些首领深深感觉到他们的声望已经低落，所以很想加以恢复，但他们不但不肯转离那些使国家衰落的行为，反而继续沉溺于罪恶之中，并自欺自慰地以为他们在机会来到时还可以同异教国家缔结盟约，借此获得政治上的权势。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与亚述立约。主曾借着 那出现在伯特利祭坛前的神人，借着以利亚与以利沙，借着阿摩斯与何西阿等，屡次向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说明不顺从的恶果。可惜以色列竟不顾责备和劝告，而在离道反教之中越陷越深。主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有时上天的刑罚重重地降在这悖逆的子民身上。神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何西阿书六章五到七节啊，经常我们会说，其实在创世纪一章二章当中，亚当跟神之间就是有约的啊。虽然那个约这个字没有出现，但他们是有约的啊。他们当中约一个最明确的一个表达，就是上帝对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哈，所以这是一个约啊。如果亚当遵守的这个约，他就可以永远在伊甸园，但是他背约了啊。所以亚当遭受立约的咒诅啊，背约。但是最终女人的后裔要来遵守神的约啊，然后把立约的福气借着人的信倾讲给所有信他的亚当的后裔。最后所传给他们的信息乃是，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以色列在被掳到亚述之前五十年中的罪恶，与挪亚的日子中的一样，也与世人在拒绝神并任意作恶的其他各时代中的一样。世人高举自然过于自然界的神，敬拜被造之物代替创造主，结果往往造成最严重的罪恶。因此当以色列民敬拜巴利和亚斯他录，将最高的崇敬献于自然界的能力时，他们就与一切具有提拔超生之性质的事物绝缘，而轻易地成为试探的掠物了。这些迷途的敬拜者心灵的屏障既被破坏，他们就没有抵御罪恶的防壁，因而完全屈从于人心的邪情恶欲了。众先知针对当时所流行公开的欺压、凶暴的不公、含有的奢侈浪费、无耻的宴乐醉酒和极度的荒淫纵欲而大声疾呼，但他们的抗议都归于徒然，他们对罪恶的责难也不起作用。阿摩斯说，他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政治话的，他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望穷乏人。这就是耶洛波安设置两只金牛犊的一些后果。这种偏离业已确立之敬拜仪式的初步，导致了拜偶像的更恶劣的形式，直到最后全地居民几乎都沉溺于敬拜自然的诱人行为中了。以色列既忘记自己的创造主，就深深地败坏了。众先知不断地向这些罪恶提出抗议，并恳劝众人行义。何西阿劝告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那些犯罪的人曾蒙赐予多次悔改的机会， 在他们被盗情形最严重、最需要也最迫切的时候，神所传给他们的却是饶恕和希望的信息。他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何下书13:9-10，先知劝告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西阿书6:1-3，弟兄姐妹，我们的确应当听先知的呼召。今天的我们并不比当初的以色列更易。我今天在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宁愿去看人的那些文章，他就是少看圣经。你与其今天你有时间听刘毅牧师的道，有时间你去看其他的公众号的文章，你要是真的就是时间少，你就别听我们的这些说，你就自己去看圣经，然后看圣经之前求神祷告神，那么你有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弟兄或姊妹就来问我，他说他看到一个安息日会的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说耶稣还有多少年就要来了，说什么地球6000年等等，他来问我是不是对的。我说这个你自己去查考圣经，圣经上明明就有，耶稣说我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一天去看这些文章干嘛？你要是有疑问，信仰上有疑问，你有一个办法，弟兄姐妹，你就看圣经。啊，你说我看了一遍看不懂，那你就看第二遍。我敢说，很多说他看不懂圣经的人，他根本圣经就没有看过三遍，甚至一遍他都没看过。看不懂你要看，求神帮助你，你慢慢慢慢看着看着你就会看懂了，因为圣灵要开启你。我们才开始看圣经的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你只要选择，你说主啊，我一定要明白你的旨意。弟兄姐妹，今天头等一等一唯一的没有之一的头等大事，就是读圣经祷告认识神，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你今天没有其他的时间，你就只有一点点5分钟的时间，你就拿这5分钟去读圣经，我相信上帝会以特别的方式带领你。甚至你别听我讲道，你就是看圣经，你要听刘毅牧师讲的，要去看其他的公众号的文章，你就是在自己已经花了一个小时看圣经之后，你还有时间，那么你可以再看看。你要是每天你没有这样做到，我倒是劝你，你不用来听我讲道了，没意思。主向那些曾经忽略他历代以来用以拯救陷于撒旦权势之下罪人之计划的人提供了复兴与平安。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寻求神所有的利益曾被有力的加以强调， 主邀请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家，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家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这些都是拜偶像的重镇，不要到那些拜偶像的虚无的地方去求神。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为什么向约瑟的渔民？因为那时北方十个支派，两个支派是从约瑟来的，而以法莲支派是最大的支派，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领导支派是约瑟的儿子。听到这些邀请的人多数不肯加以接受，而借此得益。神的信使所讲的话与护恶不圈之人的邪情私欲是完全相反的，甚至在伯特利拜偶像的祭司也打发人到以色列王那里去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当然担当不起，因为他们背逆了主。但是你只要愿意把这个罪担交给主来担当，你就担当得起。这些都是御用先知，说那些罪人喜欢听的，国王喜欢听的，这些先知讨人的喜欢。主借着阿摩斯说，我想医，主借着何西阿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主世世代代都曾容忍他悖逆的儿女，就是现在正当他们大胆背叛的时候，他仍然切望向他们显示自己为乐意拯救的主。他呼喊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行呢？因为你们的善良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蔓延全地的罪恶终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于是就有可怕的判决向以色列宣布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如果上帝宣布任凭他吧，这个人就完了，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他的心肠已经刚硬到底了，所以上帝在他的心里头看不到任何可以动工的余地。于是上帝说，那我就尊重他的选择，任凭他吧。最终他就灭亡，因为他离开了生命的主。现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要收获那因在伯特利和但设立外邦祭坛而形成的背道后果了。伯特利和但设立的牛金牛犊崇拜是从北国以色列国开始建国的时候，那个耶罗波安就设立的。神传给他们的信息乃是，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布雷王。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还是有恩典，还是有一些愿意悔改的人，最终是回到了耶路撒冷，从被掳之地，就包括北国的这些。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亮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阿摩斯书九章这里头，其实这些 就是在以色列最被盗的时候，上帝差遣了无数的先知，而且都是一些大先知啊，以西那个何西阿、阿摩斯啊、约拿啊，这些人，以利亚、以利沙啊，所以罪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啊。但是这些先知的工作没有被人接受啊，这些预言的刑罚迟延了一段时间，而且在耶罗波安第二的长久统治之下，以色列的军队还得过几次显著的胜利。但这段外表昌盛的时期，在护恶不圈之人的心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于是最后便宣判，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句勇敢率直的话，对于长期护恶不圈以至于极的国民与民众并无效用。那在伯特利拜偶像的祭祀中为首领的亚麻谢，因先知谴责全国和国王的直言而激怒，便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你看，这个御用先知亚麻谢和拜偶像的先知，他叫阿摩斯到南方去，因为南方毕竟还敬拜耶和华啊，大多数的时候，然后说这里有王的圣所、王的宫殿、王的圣所。你王的圣所不是耶和华的圣所，你拿来干嘛？圣所本来就除罪的，只有上帝才能除罪，对吧？所以真的，你在这里就看到这些拜偶像之人的虚无、愚昧啊，真的无聊啊，他们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这样。先知对于这番话却坚定地回答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斯书七章十七节。对于被盗的那些支派所宣布的话果然句句应验了，但国家的毁灭是逐步临到的，主在发怒的时候还以怜悯为念。所以最先当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的时候，以色列王米拿谢还没有被掳，人被容许保留王位，做亚述国的臣仆。米拿谢给他1000他连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建立国位。米拿谢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亚述人即将这10个支派贬降，便暂时回到本国去了。米拿谢非但没有悔改那令他国度败坏的邪恶，反而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设置金牛犊，在那个伯特利和但啊设置金牛犊。他的继承人比加辖和比加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比加做以色列王的20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侵犯以色列，并从未在加利利和约旦河东岸的支派中掳去了一大群俘虏，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以及其他住在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的人，都分散到远离巴勒斯坦的外邦地方去了。自从这次可怕的打击之后，北方的以色列国始终没有复兴起来。那剩下衰弱的余数，虽然仍保持着政府的形式，但已不再拥有权柄。在比加之后，只有一个王何西亚继位，不久这个国度便永远覆亡了。但在那忧伤和患难的时期，神仍以怜悯为念，给予众民另一次转离偶像的机会。何西亚在位的第3年，善良的西西家王开始在犹大作王，迅即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重饰上进行重要的改革。他计划守一次逾越节，不但邀请他所治理的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并且邀请了北方的各支派来参加。有布告发出，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所以这又是一个上帝给北国以色列民一次复兴的机会啊。一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令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发出紧急的邀请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 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印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列路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西西家所差遣的异族将信息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以色列人应当认清，这是一个恳劝他们悔改归向神的邀请。但那些居留在这一度极其昌盛的北国疆域之内十个支派的渔民，却以冷漠甚至以侮辱来对待那些来自犹大的王家使者。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但也有少数的人欣然应邀前往。亚瑟、马拉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要守除教节。待下30章10到13节。约两年之后，撒玛利亚又被撒曼以色王率领的亚述军所侵犯。在随后的围困之中，成群的人都惨死于饥饿、瘟疫和刀剑之下。撒玛利亚城和以色列国同时沦陷了，而十个支派所余下的人全数被掳，并分散在亚述国的各省中。在北国所遭受的毁灭乃是上天的直接刑罚，亚述人不过是神用来实现他旨意的工具而已。在撒玛利亚陷落之前不久，王主曾借以赛亚开始说预言，提到亚述军队为我怒气的棍，他说他们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以赛亚书10章5节。以色列民已经严重地得罪耶和华他们的神，又行恶事，他们不听从，竟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定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因为他们已经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2个牛犊的像，立了亚舍拉，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巴利，并定义不肯悔改。所以主召他借他众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他们明确的警告，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那个时候就是公元前722年，以色列最终就被掳亚述，整个北方的以色列国十个支派就被掳亚述了。主在降可怕的刑罚与十个支派的事上，定有智慧和慈悲的旨意。他借着他们在他们列祖之地所不能进行的工作，还设法要借着使他们分散在异邦人之间来完成。他原来拯救一切自愿靠赖人类的救主而蒙赦罪之人的计划，终必付诸实现。所以在他加于以色列人身上的诸般苦难中，他正是在预备道路，使他的荣耀得以向地上的万国彰显。被掳的人并不都是护恶不圈的，其中有一些是始终效忠神的，还有一些是在他面前自卑的。他将要借这些永生神的儿子，使亚述国内的许多人得以认识他圣德的特征和他律法的仁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不管人怎么样，神的旨意是要实现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不忠心当中他们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在巴勒斯坦，在他家乡的时候，他们拜偶像，不敬拜耶和华，没有向人见证耶和华，反而效学外邦人的习俗拜偶像。然后神就管教他们，那么在他们被管教被掳外邦的过程当中，他们当中那些忠心的就把福音带到了亚述帝国，而他们当中那些曾犯过罪的，当中一些受圣灵感动的人，又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回转， 然后也在他们的自卑回转当中，又在他们所掳到之地把主的福音传了出去。所以无论怎么样，主的旨意啊都是会实现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的智慧啊，而且主对于每个人他都不放弃，只要你心肠不刚硬，他就不会任凭你作恶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觉得自己犯罪很多啊，都会担心主会离开我们。你真的不要有这样的担心。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到最后他们都亡国了，但是只要他们在亡国的在做亡国奴的时候，他们愿意悔改，主还要使用他们来传福音来见证主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求主，我们今天只要还觉得自己对不起主，只要还觉得自己有罪，甚至有的人还会觉得，哎呀，我罪太重了，可能主都丢弃我了。当你还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的心肠都没有刚硬，你都要知道，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及时从罪路回转，不要让自己的心肠刚硬，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悔改，重新把主彰显在我们的周围、家人和朋友面前。